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唐玄宗有30个儿子，刘华妃生了李琮，第六子李婉，第12子李遂，赵丽妃生了李英，元献皇后生了肃宗皇帝，前妃生了李衍，皇甫德仪生了李尧，刘才仁生了李居，武惠妃生了李一，第15子李敏，第18子李瑁，第21子李琦，高婕妤生了李矫，郭顺仪生了李陵，柳婕妤生了李斌，钟美人生了李环，卢美人生了李黄，严才人生了李此，王美人生了李圭，陈才人生了李拱，郑才人生了李天，武贤仪生了李玄，第30子李景。其余7个儿子夭折，母亲姓氏失传。奉天皇帝李琮，景云元年封为许昌郡王，与真定王同时受封。先天元年晋封为谭王，与颖王同时受封。开元4年兼任安西大都护、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藩大使。13年改封为庆王，与中王、帝王、荣王、光王、仪王、颖王、永王、寿王、延王、圣王、济王11王同时受封。15年与十王同时兼任节度使，不出宫。李琮以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。天宝元年改任河东节度使。天宝10年去世，追赠太子，谥号敬德。肃宗即位，下诏说，敬德太子李琮亲情上是我的兄长，智慧聪明，我从前被立为太子，实非本意，父王有命，不敢违抗，常思恳切辞让，未能如愿。应晋谥号为奉天皇帝，妃子窦氏为恭英皇后。下诏命尚书又仆夜陪冕持节改葬，群臣穿素服送到里门，皇帝在门哭送丧车，墓地称为麒麟。五子以太子李英的儿子李求继承王位。李琮最初名叫四直，太子叫四谦，帝王叫四真，王叫四初，进宫太子叫四玄。开元13年改名为李谭、李弘、李洽、李娟、李晃。10年后改为现在的名字。太子李英最初封为真定王，晋封为颖王。开元3年立为皇太子。7年下诏命太子诸王入国学行齿咒礼，太常选择日期拜谒孔子，太子献上礼物。下诏命右散骑常侍楚无量执经，群臣、学官、诸生按等级赐帛。次年李英加官，拜谒太庙。16年下诏九品官的女儿可以匹配太子的，有关部门采选待命，以太常少卿薛涛的女儿为妃。皇帝在院中种麦，李英、诸王侍从登览。皇帝说，这是要用来祭祀宗庙的，所以亲自种植，也想让你们知道农事的艰难。于是分赐侍臣说，春秋记载无麦禾，古人非常重视，近来诏令使者视察田亩，汇报不实，所以我亲自种植以观察收成。起初李英的母亲因唱妓身份得宠，善于歌舞，皇帝在潞州时得到宠幸，即位后提升妃副元礼，兄长奴都到大官。鄂王、光王的母亲也是皇帝为临淄王时因美色选入。等到武惠妃宠幸亲父后宫，生下寿王，宠爱与其他儿子绝不等同。而太子二王因母亲失宠，心中不快。惠妃的女儿贤宜公主的丈夫杨回揣测妃子心意，窥伺太子短处，散布丑语。惠妃向皇帝哭诉，皇帝大怒，召宰相商议废太子。中书令张九龄劝谏说，太子、诸王每天接受圣训，天下共庆，陛下在位已久，子孙众多，为何一日抛弃三子？从前晋献公被宠妃谗言迷惑，身生忧死，国家大乱。汉武帝相信江充巫蛊，祸及太子，京师流血。晋惠帝有贤子，假后诬陷，导致丧亡。隋文帝听信后宫之言，废太子杨勇，于是失天下。如今太子无过，二王贤德，父子之道是天性，即使有失误也应当掩饰，希望陛下裁决赦免。皇帝默然，太子得以不被废。不久张九龄被罢相，李林甫专权，多次称赞寿王美，以迎合妃子心意，妃子果然感激。25年杨回又诬陷李英、李尧、李居与妃兄薛秀图谋不轨，惠妃派人假称宫中有贼，召太子 二王带甲入宫。太子听从。妃子对皇帝说，太子、二王谋反，带甲而来。皇帝派中人查看，果然如此，急忙召宰相李林甫商议。李林甫答道，这是陛下家事，不是臣所应干预的。皇帝下决心，于是下诏，太子李英、鄂王李尧、光王李居同鄂军罪，一并废为庶人，薛秀赐死。李英、李尧、李居不久遇害，天下人认为冤枉，称他们为三庶人。同年惠妃多次见庶人为祟，因而大病，夜间召屋祈祷，请求改葬，并射杀行刑者埋掉，终究不解。惠妃死，祸患才消失。宝应元年，下诏追赠李英为皇太子，李尧等恢复王爵。李英有五个儿子，李衍、李深、李倩、李求、李备。李英被废，皇帝让庆王收养李衍等为子。李衍封新平郡王，李深平原郡王，李求继承庆王，李备为太仆卿，李倩失传。帝王李衍开元二年始封曾王，与鄂王、卷王同时受封，后改封为帝王，兼任太原牧、太原以北诸军节度大使。天宝初年，任武威郡都督，经略节度河西、陇右。适逢妃子韦氏因过失被安置别室，而两个如人争宠不和，请巫师暗中在言履中放置符咒以求媚。仇人告发李衍诅咒皇帝，皇帝等他上朝时派人取鞋查看，确实如此。皇帝大怒，责问李衍，李衍叩头谢罪说，臣罪当死，但臣与妻子不相见二年，有两个如人争长，臣恐怕是这三人所为。及至推究，果然应验，但皇帝仍怀疑李衍，怒气未消，太子以下都为他求情，于是被囚禁在阴狗坊，因忧去世。妃子韦氏是薛涛的女儿，无子，回到本宗。李衍共有55个儿子，得封王的四人，李尊封汝南郡王，李乔宜都王，李俊济南王，李俺顺化王，李辽为太仆卿，李霞为国子祭酒，李仁为殿中监，李爱为秘书监。宝应元年，下诏恢复李衍的王爵。鄂王李尧受封后，遥领幽州都督、河北节度大使。开元23年，与荣王、光王、夷王、隐王、永王、寿王、阎王、圣王、济王、信王、义王十一王同时受开府仪同三司，时封2000户。下诏前往东宫，尚书省上朝之日，百官集送，有关部门公章设乐。当天全部任命王府官署，然而没有王府，选任冒烂，当时人不以为荣。进宫太子李婉始封卷王，改封荣王，任京兆牧兼陇右节度大使。又下诏亲自巡视陇右，选关内河东飞起50,000防备秋季，多次兼任单于、安北大都督。安禄山反叛，下诏李婉为征讨元帅，招募和陇兵屯驻陕州，以高仙芝为副帅，适逢去世。李婉风格秀整，有素望，朝廷内外倚重。去世后，无人不为国家惋惜。下诏加赠谥号。李婉有58个子女，得封王的三人，李辅封济阴郡王，李协北平王，李倩陈留王。李愿为卫尉卿，李腿为秘书监，李佩为鸿胪卿。光王李居开元13年始封王，与夷王、隐王、永王、寿王、阎王、圣王、济王七王同时受封，不久兼任广州都督。永历善骑射，皇帝喜爱他，与鄂王同住，非常友爱和睦，都笃志于学。被废后无子嗣。起初李居名居，夷王名为，隐王名云，永王名泽，寿王名清，阎王名回，圣王名穆，济王名义，信王名勉，义王名璀，陈王名止，封王名成，恒王名惠，梁王名耸，卞王名涛。到23年，下诏全部改为现在的名字。下道王李一生来韶秀，因母亲得宠，所以深受钟爱，命名为李一。未满周岁去世，追赠爵位和谥号。当时皇帝在东都，所以葬在龙门东层，想让宫中能望见。夷王李遂受封后，授河南牧，去世，追赠太傅。子李申封中陵郡王，李练广陵王。隐王李角 喜欢读书，爱好文辞。开元十五年，遥领安东都护。安禄山反叛，下诏兼任剑南节度大使，以杨国忠为副。皇帝西行，令御史大夫魏方敬为制顿使，传书剑南蜀郡，假托李角就藩，大赦储备。李角先到镇所，改以蜀郡长史崔元为副。李角渡江时，船中已彩席铺地，命撤去，说这可以睡觉，怎能踩踏。李角出行仓促，来不及接受符节，司马史奔请求树立大硕，蒙上油囊，先驱以威慑道路。李角笑着说，既然是真正的王了，哪里用得着假节。将到成都，崔元迎拜马前，李角不以礼相待，崔元怀恨在心。李角处理政务两个多月，人们觉得他宽厚，崔元上奏罢免他，让他居住内宅，于是下诏命他前往彭元勋位肃宗，后随从返回京师。建中四年去世，享年66岁。子李申为荥阳王，李传为高义王，李宪为楚国公，李准为魁国公。怀思王李敏面貌丰秀如画，皇帝喜爱。刚满周岁去世，追赠爵位和谥号，父葬晋陵。永王李陵幼年丧母，由肃宗亲自抚养，长大后聪明好学，面貌非常丑陋，不能正视。受封后兼任荆州大都督。安禄山反叛，皇帝到扶风，下诏李陵即日复镇。不久又兼任山南、江西、岭南、黔中四道节度使，以少府兼窦昭为副。李陵到江陵，招募士兵得数万人，捕鼠郎官、御史。当时江淮租赋数以亿万计，所在如山堆积。李陵生在宫中，不通事务，见富强之势，于是有觊觎江左之意，以薛流、李台清、韦子春、刘巨灵、蔡军为谋主。肃宗闻之，下诏李陵回蜀朝见上皇，李陵不从。其子襄城王李躺刚愎少谋，也喜欢动乱，劝李陵攻取金陵，随即率领水军东下，甲士5000人直奔广陵，以浑为名，纪广琛、高先齐为将，但未敢公开说要攻取江左。适逢吴郡采访十里戏言用平等文书迭告李陵，李陵因此发怒说，寡人是上皇之子，皇帝之弟，地位尊贵，礼仪绝等，如今李希言竟用平等文书对抗威仪，落笔署名，是何道理？于是派浑为名袭击李希言，而令纪广琛直奔广陵攻打采访使李成氏。李陵到当涂，李希言已屯驻丹阳，派将袁景耀等拒战不胜，投降了李陵，江淮震动。次年，肃宗派宦官旦廷尧等与李成氏谋划招降。当时河北招讨叛官李显在广陵，有兵1000余人，旦廷尧邀请李显屯驻扬子，李成氏又派裴荣率广陵族3000人戍守一楼带，张挂旗帜，大悦士卒。李陵与李躺登城望见，有惧色。纪广琛知道大事不成，对诸将说，我与诸位跟从王爷，难道想造反吗？上皇流离，道路不通，而诸子中没有比王爷更贤的，如果总领江淮精锐，长驱拥落，大功可成，如今却不然，使我们名挂叛逆，如何面对后世？众人答应，于是戈壁盟誓。于是浑为民逃奔江宁，冯继康逃奔白沙，纪广琛率兵6000逃奔广陵。李陵派骑兵追孽，纪广琛说，我感念王爷恩德，所以不忍决战，逃命归国而已，若逼迫我，将决一死战，追兵停止才得免。当夜李显在江北布阵，夜间点燃成数的芦苇，每人只2炬，火光在水中乱影，探子以为倍增，李陵军也举火相应。李陵怀疑官军已渡江，携带儿女及部下逃走。天亮发觉受骗，又回城备办船只，派李躺驱众直奔晋陵。探子报告说，王爷逃走了。李成氏率兵前进，先锋到新丰，李陵派李躺、高先齐迎击。李显合兵张开左右翼，射中李躺肩膀，军队于是战败。高先齐与李陵逃往鄱阳，司马毕城据守，李陵怒，烧城门入城，收缴库中兵器，掠取余干，准备南走岭外。黄甫深率兵追击，战于大余岭，李陵中箭被擒，黄甫深杀了他。 李躺被乱兵所害，高仙齐逃走。李陵未拜时，上皇下告，降为庶人，流放房陵。及至死，皇甫申送其妻子道蜀，上皇哀伤良久。肃宗因自幼抚养李陵，不公开他的罪过，对左右说，皇甫申擒获我弟，不送蜀中而擅自杀死，是何道理？因此不予重用，薛石等都被处死。子李攒为余姚王，李贞为举国公，李宣为成国公，李陵、李仪并任国子祭酒。寿王李瑁母亲惠妃多次怀孕都没有保住孩子，等到李瑁出生，宁王请求把他养在府邸中，宁王妃亲自哺乳他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，因此他的封王比各位王子都晚。开元十五年，姚领益州大都督。起初皇帝因为永王等年纪尚小，下诏让他们不必入宫觐见。李瑁七岁时请求和各位兄长一起向皇帝谢恩，行拜五之礼有法度，皇帝认为他不同寻常。宁王去世，李瑁请求穿丧服以报答私恩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大历十年去世，追赠太傅。有三个儿子封王，李爱封德阳郡王，李丕封济阳郡王，李湛封广阳郡王，李抗封薛国公，李杰任国子监祭酒。阎王李冰母亲是尚书右丞范的孙女，皇帝看中他的名门出身，而李冰也仁爱有学识。受封后，姚领安西大都护。皇帝入蜀时，李冰共有36个儿子，不忍心抛弃，所以慢慢行进。过了几天到达皇帝所在之处，皇帝发怒，汉中王李宇身边相救才得以解围，允许他回到灵武。新元月年去世。儿子李卓封彭城郡王，李挺封平阳郡王，李靖封鲁国公，李衍封金国公，李攸任太仆卿。圣宣王李琦受封后领扬州大都督。皇帝西行时下诏任命他为广陵大都督，淮南江东河南节度大使，以刘惠为副使，李成氏为副大使，李琦没有赴任。广德二年去世，追赠太傅。儿子李长封真定王，李沛封武都王，李俗封徐国公，李细封许国公。继王李环去世年份不详。儿子李肃封永嘉郡王，李勉封平乐郡王。信王李皇开元21年才封王，与义王、陈王、封王、恒王、梁王、卞王同时受封。儿子李同封新安王，李替封晋陵王。义王李此与信王一样去世年份不详。儿子李仪封武阳王，李禄封高密王。陈王李圭有21个儿子，其中三个封王，李伦封安南郡王，李陀封临淮郡王，李角封安阳郡王。封王李拱受封后任左卫大将军。皇帝到达普安，任命李拱为武威都督，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大使，以陇西太守邓景山为副使，李拱没有赴任。广德初年，吐蕃进入京师，代宗前往陕州，将军王怀忠关闭宫院门，率领500骑兵劫持各位亲王向西迎接吐蕃军队，遇到郭子仪。王怀忠说，皇上东迁，宗庙社稷没有君主，现在我奉命护送各位亲王西行，以维系天下人的期望，您身为元帅，任凭您费力。郭子仪没有回答。李拱立即说，您认为怎么样？司马王延昌质问李拱说，皇上虽然蒙尘，但没有失德之处，亲王是国家的屏障，怎么能说出如此狂悖的话？郭子仪也责备他，随即护送他们到皇帝所在地，皇帝赦免了他，没有责备。李拱出言不逊，群臣担心他作乱，请求除掉他，于是被赐死。儿子李挑封齐安王。恒王李天喜好方士，经常穿道士服装，跟随皇帝到蜀地，返回后代宗时去世。梁王李玄母亲是高平王李重圭的女儿，宫中号称小武妃。李玄在代宗时去世。儿子李乐封儒阳郡王。卞哀王李景在各位王子中年龄最小，最初受封时只有几岁，容貌清秀，有成人风度，皇帝喜爱他。开元23年受任右牵牛卫大将军。第二年去世。唐朝制度，亲王封户800增加到1000，公主300，长公主只到600。高宗时沛王、英王、裕王和太平公主是武后所生，封户开始超过制度，垂拱年间太平公主达到1200户。 胜利初年，项王、太平公主都达到3000户，寿春等五位亲王各300户。神龙初年，项王、太平公主达到5000户，魏王3000户，温王2000户，寿春等亲王都达到700户。四雍王、衡阳王、临淄王、巴陵王、中山王各500户，安乐公主2000户，长宁公主1500户，宣城公主、宜城公主、宣安公主各1000户，项王的女儿为县主各300户。项王增加到7000户，安乐公主3000户，长宁公主2500户，宜城公主以下2000户。项王、太平公主、长宁公主、安乐公主以7丁为县，即使水旱也不减免，用国家的租庸调补足。中宗遗诏，雍王、寿春王晋封为亲王，封户1000。开元以后，天子敦睦兄弟，所以宁王封户达到5500，齐王、薛王各5000，申王因为外戚家世微贱，封户4000，宾王1800，皇帝妹妹封户1000，中宗各位女儿也如此，通用3丁为县。等到皇子封王，封户2000，公主500。咸宜公主因为母亲惠妃的缘故，封到1000，从此各位公主按例以1000户为上限。起初文德皇后去世，晋王年龄最小，太宗怜爱她，不让她出阁。裕王也因为武后幼子没有出阁，嗣圣初年即皇帝位，等到降封为相王才出阁。中宗时，乔王失去宠爱，迁到外地翻封，温王17岁还住在宫中，于是被立为皇帝。开元以后，皇子年幼，大多住在宫中，长大以后下诏在宫苑城边建造大宫，分院居住，号称十王宅，所谓庆王、中王、帝王、鄂王、荣王、光王、仪王、隐王、永王、炎王、圣王、己王等，用十来举全数，由宦官押领，在嘉城参拜天子起居，嘉令每天进城膳食，延请辞学士入宫教授读书，称为侍读。寿王、信王、义王、陈王、封王、恒王、梁王、七王前往封地，也住在石宅。鄂王、光王被废黜而死，中王被立为太子，庆王、帝王相继去世，只有荣王、仪王等14王住在宅院，而府幕官员安排在外方，每年按时通报姓名，问候起居。后来诸孙众多，又在宅外另外设置百孙院。天子每年临幸华清宫，又在宫侧设置十王院、百孙院，宫人每院400多人，百孙院也有30-40人。宫中设置围城库，用来供给各位亲王每月的俸禄。各位孙子娶妃嫁女在十王宅进行，太子不住东宫，住在皇帝临幸的别院。太子、亲王、公主婚嫁都在崇仁的礼院供应为帐，这是太平时期的制度。肃宗有14个儿子，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，宫人孙氏生李系，张氏生李谭，王氏生李弼，陈婕妤生李景，韦妃生李，张美人生李挺，后宫生李荣，裴昭仪生李光，段婕妤生李坠，崔妃生李斯，张皇后生李昭、李栋，后宫生李熙。越王李系生于开元年间，玄宗末年将太子所有的儿子都封王，所以李系封南阳郡王。皇帝即位，至德2年12月，晋封赵王、宇鹏王、衍王、金王、运王、襄王、启王、赵王、新王、定王9王同时受封。乾元2年，九节度使的军队在河北战败，朝廷震惊，于是任命李光弼代替郭子仪统帅关东军队，而李光弼请求以贤王为元帅，于是下诏命李系充任天下兵马元帅，而李光弼以司空监侍中、纪国公为副帅，主持节度行营事务，李系留在京师。史思明攻陷洛阳，李系请求出征，皇帝不听。第二年改封越王，皇帝病重，皇太子监国，张皇后与宦官李辅国有矛盾，于是召太子入宫，对他说，李辅国掌管禁军，掌权已久，四方诏令都出自他口，假托天子诏令逼迫迁移太上皇，天下人都侧目而视。现在皇上病危，李辅国常常样样不乐，记恨我和您。还有程元振暗中勾结宦官，图谋不轨，如果事儿不诛，灾祸转眼就到。太子哭着说，这两个人 是陛下的勋旧，而皇上身体不适，再拿这件事来打扰，岂不是会震惊？希望出去后慢慢商议。皇后说，这个人难以共事。于是召见李系说，你能做这件事吗？李系答应了，随即派遣内业者间断恒俊挑选有才能勇力的宦官200人，在长生殿发放铠甲，以皇帝命令召见太子。程元振将此事告知李辅国，于是两人一起率兵在凌霄门迎接太子，告知他危险。太子说，皇上病危，我怎能怕死而不去？程元振说，去了就会遭祸。于是用兵保护太子停留在飞龙柩，率兵夜间进入三殿，逮捕李系及段恒俊等100多人囚禁，把皇后幽禁在别殿。皇后和李系都被李辅国杀害。李系有3个儿子，李建封武威郡王，李由封兴道郡王，李渔封齐国公。成天皇帝李昙起初封建宁王，英明刚毅，有才略，善于骑马射箭。安禄山叛乱时掌管清兵，护从皇帝车驾，渡过渭水，百姓拦路挽留太子，太子派人对他们说，皇上流离迁徙，我怎能离开左右呢？李昙进言说，逆贼扰乱纲常，四海分崩，不顺应人心，图谋复兴，虽然想跟从皇上入蜀，但散关以东已不是国家所有，最大的孝莫过于安定社稷，殿下应当招募豪杰赶往河西收集木马，现在边防屯兵不下10万，而李光弼、郭子仪全军在河朔，与他们谋划复兴，这是上策。广平王也赞同，于是商议决定。太子向北经过渭水，兵器盔甲破败，士气崩溃沮丧，每天打几十仗。李昙率领数百骁骑跟从，每次交战常常身先士卒，鲜血染红衣袖，也不告诉别人。太子有时过了时间还没吃饭，李昙就流泪不止，全军都注视着他。到了05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商议任命李昙为天下兵马元帅，左右坚决请求由广平王担任。皇帝说，广平王已经是嫡嗣，何必用元帅？回答说，太子跟从出征叫辅军，留守叫监国，元帅是辅军之任，没有比广平王更合适的了。皇帝听从了，改命李昙掌管清军，以李辅国为辅司马。当时张良帝得宠，与李辅国勾结，想动摇皇嗣。李昙忠直，多次对皇帝说起，因此被张良帝、李辅国诬陷，妄说李昙怨恨不统兵，郁郁不乐，有意志。皇帝被偏听迷惑，赐李昙死，不久后悔醒悟。第二年，广平王收复两京，派李弼进献捷报。李弼与皇帝向来交好，从容说起李昙的事，皇帝变色说，李昙在艰难时确实自有力，被小人离间，想害他的兄长，我为社稷考虑，忍痛处置了他。李弼说，那时臣在河西，知道详情。广平王对兄弟敦厚和睦，至今说起建宁王就呜咽不止。陛下这话是听信谗言罢了。皇帝流泪说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无可奈何。李弼说，陛下曾听说过皇台瓜吗？高宗有8个儿子，天后所生4人，自己排行，而睿宗最有。长子李弘为太子，人民孝友，天后正图谋临朝，毒杀了他，而立次子李贤。李贤每日忧虑恐惧，每次侍奉皇上不敢有言，于是作乐章，让乐工歌唱，想以此感悟皇上和天后。歌词说，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，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令瓜稀，三摘上云可，四摘抱蔓归。而李贤最终被天后贬斥，死在黔中。陛下现在已摘了一次，千万不要再摘。皇帝愕然说，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？当时广平王有大功，也被天后构陷，所以李弼趁应对提到此事，广平王于是安定。等到即位，追赠李昙为齐王。大历3年，下诏认为李昙在艰难时守定大谋，排解众议，对忠心有功，于是进士为承天皇帝，以兴庆公主幼女张氏为恭顺皇后，行冥婚配享，葬于顺陵，神位附于奉天皇帝庙同殿议事。起初李弼请求加赠李昙，代宗说，李昙生性忠孝，而受困于谗言，追尊为皇帝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开元年间太上皇的兄弟都追赠太子， 皇帝说，那只是祖宗有爱罢了，哪里比得上李谭有功。于是追尊帝号，派使者到彭原迎回灵柩，到了城门丧车不动。皇帝对李泌说，难道有遗憾吗？你去祭奠他，说明我的心意。而且你是知道李谭在艰难时定策的人。李泌做了两张挽词，追溯李谭的志向，命挽夫歌唱。李泌于是推动丧车，才得以行进，观看的人都为之流泪。魏王李泌最初封西平王，早年去世，宝应元年五月与郓王同时追封。彭王李丹景最初封新城王，晋封彭王。史思明攻陷河洛，人心震动骚乱，群臣请求派各位亲王领统方阵军队，遥相维系镇压。于是下诏命李丹景充任河西节度使，燕王充任北庭节度使，金王充任陇右节度使，启王充任陕西节度使，新王充任凤翔节度使，并任大使。这一年李丹景去世，儿子李振封常山郡王。燕王李丹贤最初封颍川王，晋封燕王。宝应元年去世，金王李挺最初封东阳王，晋封金王。新元月年去世，郓王李荣最初封临昌王，早年去世，追封。襄王李光至德二年始封王，与启王、赵王、新王、定王同时受封。贞元七年去世，儿子李宣封伊吴郡王，李采封乐安王。李宣的一孙李运，李运性格谨慎温和，才能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。光启二年，田令孜逼迫唐僖宗前往兴元，兵宁节度使朱梅带领五千骑兵追赶皇帝的车驾，没有追上。李运因为有病不能跟随，朱梅劫持了他，驻扎在凤翔，得到了100多名台省官员，于是胁迫宰相萧构等人率领群臣在石鼻邑盟誓，拥立李运为四乡王，监军国事。于是回到京师，立即封拜官署。起初萧构坚持不同意，于是罢免了萧构，而朱梅自任侍中，号令都出于自己，任命裴彻为门下侍郎，郑昌图为中书侍郎，都为平章事，派遣柳志等十多人分别告谕天下四乡王监国的用意，这些人都得以升官。朱梅又胁迫太子太师裴渠等人呈递奏章劝李运登基，李运五次辞让后才即位，改年号为鉴真，尊奉唐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。河中节度使王仲荣率领各藩镇进贡归附，归附的有十分之八九，而蔡州的秦宗权自称皇帝，只有太原的李克用不听从。当时皇帝派遣使者小谕王仲荣、李克用，所以二人都听从命令。枢密使杨复恭等人向三府地区发布檄文，招募能斩杀朱梅的人，将兵宁节度使的辖区赏赐给他。朱梅的伪将王行于从凤州进入京师，杀死了朱梅，而李运与裴彻、郑昌图以及官署逃往东魏桥。王仲荣欺骗说要迎接他们，李运与官署告别，哭着说，我见到王仲荣会让他准备服饰来迎接你们。到了蒲州，王仲荣捉住并杀死了他，又将裴彻等人带上刑具关进监狱，杀死了伪官，将李运的首级装在盒子里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。李运即位，伪位共九个月而失败。起初李运的首级送到时，群臣禀告皇帝驾临新元南门接受他，百官称贺。太常博士殷迎孙上奏说，按照礼制公族有罪，有司说某人的罪在大辟，君主说赦免他，这样三次然后走出执行刑罚，君主为此穿素服不举行朝会三天。现在李运是皇族，因为不能坚守节操，被胁迫到这种地步，应该废为庶人，除去宗室名籍，按照庶人的礼仪安葬。大节的庆贺必须等朱梅的首级送到才能举行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启王李坠贞元十四年去世。赵王李斯元和元年去世。公义太子李昭最初封为新王。上元元年去世。李昭出生时皇后正专宠，皇帝最怜爱他。皇后多次动摇太子的地位，想让李昭继承，恰逢他去世，计划落空。当晚皇帝和皇后梦见李昭流泪告别离去，皇帝心中悲痛惆怅，所以册赠为皇太子。定王李栋宝应初年去世。代宗有二十个儿子，睿真皇后生德宗皇帝， 崔妃生李淼，真义皇后生李炯。十七个王子，史书上丢失了他们母亲的姓氏和地位。昭敬太子李淼，爱好学习，以贤德闻名。上元二年开始封为义昌王。皇帝即位，宝应元年晋封为郑王，与韩王同时受封。资清牙将李怀玉驱逐了他的主帅侯熙义，诏令任命李淼为平卢资清节度大使，以李怀玉主持留后事务。大历初年，代替皇太子担任天下兵马元帅。大历八年去世，于是撤销了元帅府。君王李瑕早逝。贞元八年追封穆王李树。大历十年，田承嗣不臣服，而昭敬太子夭折，没有强大的藩王，皇帝于是将所有的儿子都封王，统领各镇军队，以威慑天下。于是以李树为穆王，统领岭南节度。李渔为琛王，统领渭北夫方节度。李过为韩王，统领汴宋节度。李造为新王，统领昭义节度，都为大使。李连为恩王，李构为夫王，李先为韶王，李玉为端王，李玉为寻王，李通为恭王，李逵为元王，李义为雅王，都受开府仪同三司，但不出宫阁。德宗建中初年，便寻天下查找太后的所在。李树在诸王中年龄最长，所以任命为奉迎太后使，以工部尚书乔林为副使。贞元七年去世。丹王李渔最初封为琛王，建中四年与简王同时改封。元和十五年去世。恩王李莲元和十二年去世。韩王李炯最初封为延庆郡王，因为母亲得宠，所以与郑王先改封。贞元十二年去世。简王李构最初封为夫王，改封为简王。元和四年去世。义王李乃大历十四年开始封王，去世年份不详。隋王李训新元元年去世。金王李选早逝，建中二年追封为王。蜀王李肃本名李遂，大历十四年开始封王，建中二年改名为李肃。新王李造元和六年去世。韶王李先贞元十二年去世。嘉王李运贞元十七年去世。端王李玉贞元七年去世。寻王李玉去世年份不详。恭王李通去世年份不详。元王李逵大和六年去世。雅王李毅贞元十五年去世。德宗有十一个儿子，昭德皇后生顺宗皇帝，皇帝将昭敬太子的儿子李毅作为第二个儿子，又娶顺宗的儿子李元作为第六个儿子。其余八个王子，史书上丢失了他们母亲的姓氏和地位。蜀王李毅最初名叫李摩，皇帝喜爱他年幼，收为儿子。大历十四年开始封为舒王、与通王、前王、肃王、资王四王同时受封。受开府仪同三司，诏令有司供给俸禄，不久因战事兴起而停止。李毅在诸王中年龄最长，皇帝想用正式考验他，所以任命为金元节度大使。当时上父郭子仪病重，皇帝亲临殿前派遣李毅持诏书前往探视。李毅头戴远游冠，身穿将袍，乘坐四匹马拉的象鹿，有飞龙卫士三百人，国府官员都穿着裤褶跟随。郭子仪叩头谢恩。李毅宣读诏书后便换下礼服慰问，然后返回。这时李希烈反叛，招讨使李勉作战不胜，逃往宋州，朝廷大为震动，于是任命李毅为扬州大都督、荆襄江西勉鄂节度使、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，改名为李毅。军中因为哥舒翰由元帅而败，而王子所受封号与他相同，皇帝于是让他改封为普王。任命兵部侍郎萧父为统军长史，湖南观察使孔朝父为行军左司马，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樊泽为右司马，刑部员外郎刘从一、侍御史韦攒为判官，兵部员外郎高参长书记又金吾大将军浑坚为中军余后，江西节度使四曹王李高为前军兵马使，鄂越团练使李坚为副使，山南东道节度使贾丹为中军兵马使，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后军兵马使，左神武军使王驾、左卫将军高承谦、检校太子詹事郭曙、检校右庶子常愿为押牙。还没来得及出发，金元兵反叛，李毅跟随皇帝逃出奉天。朱子公城，李毅昼夜传达慰问诸军，不解衣带。 皇帝回到京师，恢复元封扬州大都督如故。永贞元年去世，通王李慎开始封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贞元九年，领宣武节度大使，以李万荣为留后，两年后改任河东，以李硕为留后，都不出宫阁。前王李亮以王爵授开府仪同三司。贞元二年，领蔡州节度大使，以吴少成为留后。十年，调任朔方临延节度，以李鸾为留后。次年，领恒海，又调任徐州，以陈怀信、张英为留后，不出宫阁。肃王李祥资质秀逸，皇帝喜爱他。建中二年去世，年仅四岁。皇帝想采用佛教的说法，建塔而不筑坟。礼仪判官李条劝谏说，这不合礼制，于是停止，诏令追赠扬州大都督。文靖太子李元被皇帝宠爱，收为儿子。贞元初年，献于诸王封为雍王。历任义武，昭义二军节度大使，以张茂昭、王乾修为留后，不出宫阁。贞元十五年去世，年十八岁，追赠爵位和谥号。下葬那天，君臣按位次在通化门外哭泣，陵墓和庙宇都设置了令、城等官员。资王李谦去世年份不详，代王李英最初封为缙云郡王，早逝。建中二年追封为王。昭王李诫，贞元二十一年开始封王，去世年份不详。亲王李鄂，顺宗即位时与贞王同时受封，去世年份不详。贞王李贤，大和六年去世。顺宗有二十七个儿子，庄献皇后生宪宗皇帝和李婉，张昭训生李经，赵昭仪生李杰，王昭仪生李总、李约、李衮。其余二十个王子，史书丢失了他们母亲的姓氏和地位。四个王子早逝，没有官爵和谥号。谭王李经，本名李焕。贞元四年，开始封为建康郡王，与广陵、阳川、临淮、弘农、汉东、晋陵、高平、云安、宣城、德阳、河东、洛郊十二王同时受封。贞元二十一年，又与君王、叙王、莒王、密王、寻王、少王、宋王、吉王、济王、河王、恒王、亲王、惠王、真王、福王、辅王、越王、元王、贵王、义王二十王都晋封为王。为王二十九年，大和八年去世。君王李伟，初名李勉，封为阳川王，后晋封为王。为王三十三年，开成二年去世。叙王李纵，初名李寻，封为临淮王，后晋封为王。为王三十二年，开成元年去世。莒王李舒，初名李美，任秘书监，封为弘农王，后晋封为王。为王二十九年，大和八年去世。密王李仇，初名李延勇，封为汉东王，后晋封为王。为王三年，元和二年去世。寻王李总，初名李石，受少府监，封为晋陵王，后晋封为王。为王四年，元和三年去世。少王李约，初名李旭，任国子祭酒，封为高平王，晋封为王。为王二年，元和元年去世。宋王李杰，初名李咨，封为云安王，晋封为王。为王十八年，长庆二年去世。吉王李襄，初名李怀，封为宣城王，晋封为王。为王十八年，长庆二年去世。晋王李求，初名李旭，任太常卿，封为德阳王，晋封为王。为王三十年，大和九年去世。河王李启，初名李毅，封为河东王，晋封为王。为王二十八年，大和七年去世。恒王李炫，为王二十二年，保历二年去世。惠王李勋，为王六年，元和五年去世。福王李婉，历任魏博节度大使。咸通元年，晋拜司空。为王五十七年，咸通二年去世。真王李善，初名李旷，封为洛郊王，后晋封为王，去世年份不详。辅王李弘，咸通初年，历任司空，又晋司徒、太尉。为王七十三年，前夫三年去世。越王李衮，为王二十三年， 大和二年去世。元王李绅为王56年，咸通元年去世。贵王李伦为王10年，元和9年去世。义王李绰为王58年，咸通3年去世。齐王李基为王6年，咸通8年去世。亲王李继去世年份不详。宪宗有20个儿子，继美人生李宁，义安皇后生穆宗皇帝，孝明皇后生宣宗皇帝。其余17个王子都是后宫所生，史书遗漏了他们母亲的称号和姓氏。惠昭太子李宁贞元21年开始封为平原王，与同安、彭城、高密、文安四王同时受封。皇帝即位，晋封为邓王，与李王、申王、杨王、绛王四王同时受封。当时皇位继承人没有确立，李绛等人进言说，圣人以天下为重大器，知道一人不能独自化育天下，四海不可没有根本，所以设立太子来辅助自己，然后人心安定，宗庙安稳，这是治理国家不变的常道。陛下受命4年，而嫡长子卫理，这是开启觊觎之端，违背慎重之意，不是用来继承列圣、昭示万世的做法。皇帝说好，于是立李宁为皇太子，改名李昼，先前将制书给李绛等人看，不久又恢复原名。册封礼仪原定在孟夏，因下雨未能举行，改用孟秋，又下雨，冬10月才完成礼仪。第二年去世，年19岁。李王李运开始封为同安王，后晋封为王。惠昭太子丧妻，吐突成璀建议重新立储，亦属李运，皇帝自己以穆宗为太子。皇帝去世当晚，吐突成璀被杀，李运也被杀，密不发丧，很久以后才告知停止朝会3天。3个儿子李汉封东阳郡王，李元封安陆王，李衍封临安王。起初李运名宽，申王李察，杨王李环，将王李辽，建王李审，元和7年都改为现在的名字。申王李从开始封为彭城郡王，晋封为申王。儿子李谭封河内王，李叔封吴兴王。杨王李兴开始封为高密王，晋封为杨王。大和2年去世。儿子李沛封颍川郡王。将王李务开始封为文安王，晋封为王。敬宗去世时，苏佐明等人假传诏书让李务统领军国大事。王守成等人立文宗，李务被杀。2个儿子李珠封新安王，李胖封高平王。建王李克元和元年受封。当时资清节度使李世古去世，他的弟弟李世道请求继承节度使符节，因此下诏任命李克为运州大都督、平卢军资清等州节度大使，任命李世道为留后，但李克并未出宫就职。长庆元年去世，没有子嗣。夫王李景长庆元年受封为王，与琼王、缅王、务王、茂王、资王、渠王、禅王7王同时受封。开成4年去世。其子李普受封平阳郡王。琼王李悦其子李经受封河间郡王。缅王李寻其子李莹受封晋陵郡王。务王李毅其子李清受封新平郡王。茂王李英其子李惠受封武功郡王。资王李树半开成元年去世。其子李焕受封许昌郡王，李焕受封冯翊郡王。渠王李瞻其子李涉受封晋平郡王。禅王李树冲其子李宁受封雁门郡王。帝王李坠大中6年受封为王，与彭王、信王2王同时受封。咸通3年去世，没有子嗣。彭王李替乾宁年间韩建在石堤谷将其杀害，没有子嗣。信王李坦咸通8年去世，没有子嗣。荣王李树则咸通3年受封为王，广明初年被授予司空官职，其子李令平继承王位。以上共8位亲王，史书缺失了他们的去世年份。穆宗有5个儿子，恭熙皇后生下敬宗皇帝，贞献皇后生下文宗皇帝，宣义皇后生下武宗皇帝。其余2位亲王，其母亲的姓氏和位分已缺失。怀义太子李凑年少时宽厚谦和，举止有度。长庆元年开始受封， 与安王同时受封为张王。文宗即位后，憎恨王守成专横狠毒，结党营私扰乱国政，密谋将其全部诛杀，秘密召见宰相宋申锡，让他策划此事。王守成的门客郑注探知此事，报告给王守成，于是他们谋划先下手杀死宋申锡。又因张王贤能，在朝廷内外有声望，便想借机株连大臣并灭族，于是命令神策于后窦卢注上书急告叛乱，声称公使晏敬则、朱逊与宋申锡的亲信吏元王诗文图谋不轨。朱逊曾说皇上多病，太子年幼，如果兄终弟及，必定是张王即位。宋申锡暗中用金银财物进献给张王，而张王也用珍宝服饰厚礼回报，随即逮捕朱逊等人，关押在神策军狱中，严刑拷打，定下口供。谏官们集体跪伏在宫门前极力进谏，请求将案件文书交付外朝共同审理。郑注等人担心事情泄露，于是请求下诏贬黜张王。文宗尚未醒悟，便降旨贬李凑为朝献公，当时是大和五年，命令宦官持诏书前往赐予，并安慰说国法如此，不必有其他忧虑。大和八年去世，追赠齐王。郑注后来因罪被诛杀，文宗哀怜李凑被谗言陷害致死而未能自明，开成三年追赠。安王李荣，当初杨贤妃得到文宗宠爱，晚年文宗身体多病，杨贤妃暗中请求立安王为太子，为自己谋求安稳之地。文宗与宰相李觉商议，李觉认为不可，于是作罢。等到文宗驾崩，裘世良立武宗为帝，想加重自己的功劳，便揭发李荣曾企图被立为太子之事，将其杀害。敬宗有五个儿子，妃子郭氏生下李普，其余四位亲王其母亲的姓氏和位分已缺失。到怀太子李普，天资聪慧，宝历元年受封为晋王，文宗喜爱他如同自己的儿子，曾想立他为太子。大和二年去世，文宗悲痛不已，因此追赠抚恤格外优厚。晋宗第二子李修复，文宗开成二年受封为梁王，第三子李执中受封为襄王，第四子李延阳受封为晋王，第五子李成美受封为陈王，李执中的儿子李采受封为乐平郡王。陈王李成美，当初文宗因庄客太子去世，大臣多次请求册立东宫太子，开成四年，文宗于是立李成美为皇太子，册命典礼尚未准备完毕，文宗便驾崩了，裘世良立武宗为帝，在府邸中杀害了李成美。其子李衍受封为宣城郡王。文宗有两个儿子，王德妃生下李勇，后宫生下李宗简。庄客太子李勇，大和四年受封为鲁王。文宗因太子年幼，应当有贤良的辅佐，于是召见太子师父何元亮。何元亮有小吏升迁而来，文宗有所询问，他不能对答。文宗责备宰相说，太子可以教导，其官属应当任用士大夫中的贤者，岂能和元亮相比？于是精选户部侍郎宇敬修兼任太子傅，太常卿郑肃兼任太子长史，户部郎中李建芳兼任太子司马。大和六年便立为皇太子。文宗承接宝历年间的荒诞，自身勤俭为天下表率，认为晋王李普生性恭谨聪明，想立为继承人，但晋王早逝，因此长久不易立东宫之事。等到太子李勇被立，天下归心。开成三年，下诏命东宫官署每月初一、十五到崇明门谒见太子，试读隔日入宫对答。太子逐渐喜好宴饮游乐，不能完全遵循法度，保父告诫他拒不接受。加之其母失宠，杨贤妃正受宠幸，多次进谗言。文宗有一天震怒，驾临年英殿召见群臣，下诏说太子过失很多，不可交付天下，应当商议废黜之事。群臣叩头说，太子正值壮年，虽有过失尚可改正，况且太子是天下的根本，不可轻易动摇，希望陛下宽恕。御史中丞狄阶目流泪坚决争辩，文宗未做决定退朝。群臣又接连上奏张论理营救，文宗怒气稍有缓和，下诏命太子返回少阳院，派宦官监护，诛杀亲近宠幸的数十人，敕命试读窦宗植、周敬父到院中教授经书。然而太子始终不能为自己辩白谗言，行为举止也未能更加约束。 同年暴卒，文宗后悔莫及。第二年，下诏立陈王为太子，在殿中设宴。有一人爬杆，其父担心他摔下，绕着杆子奔走。文宗感动，对左右说：“朕拥有天下，反而不能保全一个儿子吗？”于是流泪。随即逮捕房公刘楚才等数人，交付京兆府杖杀，又将宫中女乐十人处死在永巷。这些都是诋毁太子的人。宰相杨四富等人来不及知晓，因而近年刘楚才等人罪当处死，京兆府杀他们，未经过复审奏报，冒昧请示。第二天下诏京兆府，今后有处决死刑犯不经过复审奏报的，也允许按照旧例上报。蒋王李宗简开成二年受封为王，去世年份缺失。武宗有五个儿子，其母亲的姓氏和位分都已不传。启王李俊开成五年受封为王，义王李宪会昌二年受封为王，与衍王、德王、昌王三王同时受封。衍王李琦、德王李毅、昌王李挫都缺失了去世年份。宣宗有十一个儿子，元昭太后生下一宗皇帝，其余都缺失了母亲的姓氏和位分。晋怀太子李美会昌六年受封为雍王，与魁王、庆王二王同时受封。大中六年去世，有诏书追封册命。雅王李经大中元年受封为王，去世年份缺失。通王李咨会昌六年受封为魁王，与庆王李仪同时受封。宣宗起初下诏命运王住在十六宅，其余五位亲王住在大明宫内院，任命谏议大夫郑章、兵部郎中李业为侍读，每五天到前福门一次，为亲王教授经书。运王被立为义宗后便停止了，李咨改封为通王。昭宗乾宁三年统领侍卫诸军，当时诛杀王行于，而李茂贞怨恨，带兵入朝觐见。昭宗下诏命李咨与众亲王分别统领安盛、奉臣、保宁、安化军护卫京师。天子将要出奔太原，韩建在路上迎接，停留驻扎在化州。韩建畏惧亲王们拥有军队，派人上城紧急事变，告发众亲王想要杀死韩建，胁迫皇帝前往河中。昭宗震惊，召见韩建商议，韩建称病不肯入朝。昭宗敕命李咨与穆王、济王、韶王、彭王、韩王、夷王、陈王前往韩建处自我辩解，韩建将他们扣留在军中，上奏说朝内外体制不同，臣不可以私自相见。又说晋朝八王擅权，最终败坏天下，请求让他们返回十六宅，全部罢免所统领的军队。昭宗不允许，韩建派兵包围皇帝行宫，请求诛杀大将李云。昭宗恐惧，斩杀李云向韩建谢罪。韩建全部驱逐了卫兵，从此天子孤弱了。当初昭宗派四延王李介批、四丹王李允前往会见李克用，二王返回后韩建厌恶他们，又因四谭王曾督军讨伐李茂贞，于是弹劾上奏近年来战事缠绕京畿，众亲王是祸端的根源，使天子流落在外藩不得安宁，臣已请求解除他们的兵权。如今阎王、秦王、丹王三王还在暗中策划危害国家，请求诛杀他们。昭宗说他们竟至于此吗？三天后，韩建与刘继树假传诏令，派兵攻打十六宅。众亲王披散头发，爬上墙逃跑，有的爬到屋顶最高处呼喊皇帝救我。韩建于是将十一位亲王及其家属带到石堤谷杀害，随后上报说他们谋反，天下人都认为冤枉。济王、韶王、彭王、韩王、夷王、陈王、阎王、秦王、丹王这九位亲王，史书缺失了他们的世系记载。庆王李仪大中十四年去世，蒲王李泽大中二年受封为王，去世年份缺失。鄂王李润大中五年受封为王，前福三年去世。怀王李洽大中八年与昭王、康王二王同时受封，去世年份缺失。昭王李睿前福三年去世。康王李问前福四年去世。广王李雍大中十一年受封为王，与魏王同时受封，前福四年去世。魏王李冠大中十四年去世。义宗有八个儿子，惠安皇后生下熙宗皇帝， 恭献皇后生下昭宗皇帝，其余六位亲王缺失了母亲的姓氏和位分。魏王李毅，咸通三年受封为王，与梁王、蜀王二王同时受封。梁王李挺，潜伏六年去世。蜀王李吉，魏王李侃，咸通六年受封为颖王，咸通十年改封为王。吉王李宝，咸通十三年受封为王，与穆王同时受封。吉王在兄弟中最贤能。当初熙宗驾崩，吉王年纪最长，将要立他为帝，只有杨复恭提议立昭宗继承皇位。乾宁元年，李茂贞等人带兵进入京师，图谋废黜昭宗立吉王为帝，恰好李克用带兵驱逐王行于，于是作罢。公哀太子李乙，最初受封为穆王，被刘季树杀害，天父初年追赠。熙宗有两个儿子，史书缺失了他们的母亲姓氏和位分。建王李振，中和元年受封为王。义王李弼，光启三年受封为王，都缺失了去世年份。昭宗有十七个儿子，姬善皇后生下李煜和哀皇帝，其余都缺失了母亲的姓氏和位分。德王李煜，大顺二年受封为王。昭宗到华州，韩建已夺去众亲王的兵权，心中不安，于是请求册封尚未封王的皇子，不久又杀害众亲王，因而请求立李煜为皇太子，向四方解释当时是乾宁四年。刘季树等人将昭宗囚禁在东内，拥立李煜即皇帝位。刘季树被诛杀后，李煜藏匿在右军，有人请求杀他，昭宗说太子年幼无知，是贼人强行立他，他有什么罪，下诏让他返回少阳院，恢复王爵。朱全忠从凤翔返回，见德王年富力强，仪表轩昂秀美，心生忌惮，秘密对崔胤说，德王已窃取帝位，大义灭亲，怎能留他，您身为宰相，何不启奏。崔胤委婉地按照朱全忠的意思进言，昭宗不答应。后来昭宗将此事告诉朱全忠，朱全忠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臣怎敢参与，这一定是崔胤出卖臣，于是作罢。昭宗迁都洛阳，后来对蒋玄辉说，德王是朕的爱子，朱全忠为何要杀他，说完流泪，自己咬破手指流血。蒋玄辉随即告知朱全忠，朱全忠怨恨。昭宗被杀后，蒋玄辉设宴在九曲池邀请众亲王，饮酒酣畅时全部杀死，将尸体投入水中。帝王李宇，乾宁元年受封为王，与前王、夷王、遂王三王同时受封。前王李系，夷王李英，遂王李一，景王李密，乾宁四年受封为王，与齐王同时受封。齐王李齐，雅王李贞，光化元年受封为王，与琼王同时受封。琼王李祥，端王李贞，天佑元年受封为王，与封王、和王、登王、嘉王四王同时受封。封王李齐，和王李福，登王李喜，嘉王李护，隐王李之，天佑二年受封为王，与蔡王李佑同时受封。蔡王李佑，赞誉唐朝自中期以后，宗室子孙多住在京师，年幼的有的甚至不出宫门，虽然封王，实际上与平民百姓无异，因此没有显著的恶行，也不能为王室带来轻重影响，国运衰败无法挽回，与唐朝一同消亡。然而国运长短自有定数，那些汉朝七国、晋朝八王没有起到好作用，反而加速了祸乱。